虽然张爱玲在中学时代有诸多的不愉快，可是她在写作方面的才华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开始展现出来，并赢得人们的惊叹的。而这首先要归功于一位慧眼的伯乐，圣玛利亚女校国文部教师汪洪生。与其他满嘴知乎者也的守旧老先生不同，汪洪生到任后对国文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不再要求学生们写八股文，而是要求他们发散思维，用真实的思想、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，没有任何命题和题材的限制。这种要求看似给了学生最大的写作自由，可刚开始时却愁坏了这些女孩们。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写八股文，真是要漫无边际的自由发挥，还真不知道该写什么。因此，最后交上来的作业中，优秀者寥寥。不过，汪洪生还是注意到其中一篇名为《看云》的作品，署名为张爱玲。该文虽然有几个错别字，但瑕不掩瑜，行文流畅，文采斐然，很容易就从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。汪洪生由此开始注意到张爱玲，虽然他当时还不能把名字与具体的人对上号，于是在发作业时，汪洪生特意点名表扬了这篇《看云》，并让作者前来领作业，这才认识了这位穿着并不时髦的少女。而张爱玲还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，即使在受到汪先生极力赞扬时，也像不关自己的事一般。在汪洪生的大力提倡下，圣玛利亚女校逐渐形成一种崇尚美文的气氛，摆脱了八股文的桎梏，文章体裁也渐渐丰富起来。不过在所有写作者中，张爱玲依旧是引人注目的。当时圣玛利亚女校有一份名为《凤藻》的校刊，张爱玲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。虽然她当时年纪尚小，但这些文章却写得浑厚沧桑，有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。也正是这种老练的笔法，让张爱玲的写作才华逐渐得以彰显。不幸的她是一篇短篇小说，发表于1932年《凤藻》总第12期。当时张爱玲只有12岁，还是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。小说描述了一对少女时代的密友，长大以后两个人的命运有了强烈的反差。其中一人为反抗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而孤独地漂泊四方，另一人通过自由恋爱结婚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十年后两人再次相见，短暂相聚后，那个不幸的女孩悄然离去，因为对方的快乐更让她感到自己的凄苦。一个12岁的女孩笔下流淌出的不是对未来梦幻般的美好憧憬，而是一个如此悲凉哀伤的故事。不得不说，这是父母婚姻失败对张爱玲产生的巨大影响。不幸的她中也显露出对于女性独立、女性命运的最初思考，而这部思考将贯穿张爱玲的一生及其所有作品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不幸的他虽然是一篇习作，但对于张爱玲的全部写作及一生都是一把最好的钥匙。除了小说外，张爱玲还在《凤藻》上发表了不少散文，如《迟暮》《秋雨》等。这些文章更是写得老练沧桑，让人不敢相信是出于一个中学生之手。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，张爱玲在学校中的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。这时她的伯乐汪洪生也在学校办了一份新刊物，起名《国光》。 办刊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写作的兴趣。国光问世之初，汪洪生就希望张爱玲能协助自己担任编辑工作，但对万事似乎都漠不关心的张爱玲自然也对当编辑没什么兴趣，婉言谢绝了，不过答应给国光投稿。当然他所谓的投稿往往也是被汪先生催稿，有时候催得急了，他还是来那句经典台词，我忘了。不过张爱玲还是在国光上发表了几篇受到交口称赞的作品，甚至连老师们在课间休息时也在教师休息室里讨论这些作品。这些作品里小说《霸王别姬》是颇为独特的一篇，他写的是项羽与虞姬的故事，可又与千古流传的版本不甚相同。他不是为了感念项羽的悲壮、虞姬的忠贞，也不是为了歌颂这段爱情的伟大，而是从虞姬这个女性的内心出发，塑造了一个具有现代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。在这篇小说里，虞姬开始思考自己生存的价值，她不愿仅仅成为项羽的附属品，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她宁可死。于是虞姬的自刎在张爱玲笔下有了新的含义，不是殉情，而是自我实现。看到这篇观点新颖的小说，汪洪生的眼睛直发亮，他甚至把这篇小说与郭沫若的《楚霸王之死》相提并论，对张爱玲大加赞赏。或许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班上的这个女孩虽然沉默寡言、举止懒散，但却有一支生花妙笔，未来在文学上的发展将不可限量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眼光是极为准确的。其实除了写作之外，张爱玲原本对音乐也是很有兴趣的。在她童年最美好的那段时光里，她聆听过母亲、姑姑欢快的琴声，那琴声是与家庭的和睦、喜悦联系在一起的，让缺乏家庭温暖的张爱玲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和向往。她也曾希望把音乐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，然而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后，她对钢琴却逐渐失去了兴趣。原来是教钢琴的先生太过严厉，如果张爱玲弹得不好，这位先生甚至会打她的手背，有时候会一把将她的手扫到琴盖上，疼痛万分，结果张爱玲对钢琴课甚至恐惧起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写作渐渐成为张爱玲最大的精神寄托。其实圣玛利亚女校对于张爱玲来说还有另外一重意义，她与圣约翰青年学校、陶务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一科性质的学校，其优秀毕业生有机会到欧美著名大学去深造。作家林语堂就是从圣约翰青年学校毕业的，并被保送到美国去读书。其实中学时代的张爱玲一直把林语堂视为偶像和目标，她希望像他一样优秀，出国留学，成为著名作家。她选择了写作这条路，从此义无反顾。